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中秋节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每个星期一的固定栏目。我是主持人炮，今天我们很有幸请来了李萌和那个金沙莹来做我们的嘉宾，来讲一讲在他们在优山美地的历险吧，可以说是历险，非常有趣的一次经历。优山美地呢，大家很多人都会知道，然后到美国来玩的人基本上如果不去优山美地的话，我觉得在加州的人，尤其是在加州住过的人，如果不去优山美地的话，几乎那个出门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的。可见他在这个公园的这个魅力，就像很多来美国人旅游的人一定要去一下黄石一样。我看一下优山美地的官方网站呢，是这么介绍他的，说优山美地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山谷，它也是过去有远见的人们为后代留下的宝藏。它是冰川在花岗岩上刻成的神龛，宁静的高山中也孕育着顽强不息的生命。而优山美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就是它的半圆顶，你们两位这次爬的就是半圆顶是吧？
对的。
我首先想问一下，第二天的感觉是什么呀？
腿非常酸，每一步都迈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但是心里很快乐，非常快乐。
我第二天的感觉就是疲惫，但是回味无穷。
我在李萌的声音中好像还能听到那一种疲惫。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这里已经隔了多少天了？
隔了大概一个月。
啊，
一个月，对。
差不多一个月。
也就是还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吧？
夏天的时候，盛夏的时候去的。
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几天那个优山美地好像起火了。然后说是有游人得用直升机把他们给救下来。你们去的时候那个
我们是想求救未遂来着。
我们是曾试图叫过直升机，但是手机没信号。
对。然后后面就没电了。
好吧，这种记忆是很能留很长很长的时间的，估计都不会忘的。那么简单的说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想去爬这个半圆顶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去美国旅游，他们拍了一张这个哈佛豆的照片，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丫头呀，我们是这辈子没有机会爬上去了，特别漂亮，然后就是像天外飞来一块非常巨大的石头，那个形态非常美，只能开车开一个半小时到那个对面的山上看一看，瞻仰瞻仰。”然后我就一直就特别想登顶，但也知道它很难，所以说这是就是我们俩这个要爬这个哈佛豆的这个缘起，
就是因为它难。
对，然后爸妈也对它有过非常这个赞美。
其实就是想挑战一下，趁着年轻还有体力，然后挑战一下吧。
我看一下这个，我说一下这个介绍哈。这个其实优山美地它是一个山谷，它其实很多地方是在海平面之下，而这个半圆顶的哈佛洞呢，它比那个优山美地的山谷要高5000尺，然后比那个我看错了，优山美地是在海平面之上，对不起，死谷是在海平面之下，我搞错了。然后它这个半圆顶在海平面高8800米之上，比那个优山美地的山谷高5000米，所以要爬上去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那个山，并且它因为最难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陡。到好几百年以前，还有人说这个地方是根本就上不去的，还没有人能够上去过。但是到了1875年，有一个人 George Anderson先登顶了，然后就才开始慢慢的有人上去， 然后现在会有很多的人上去，是因为这个公园的设施，他们在这个Half Dome上面放了两条钢索。
嗯，
对的。
但是不是全年都放的，它仅仅是是从劳动节，另外一个节是什么节来着？就是标志着夏天的开始的那个节日开始。
和国庆吧。
Labor Day 和 Memorial Day， 劳动节和纪念节。嗯，反正这两个节日之间吧，他把这个钢索放下来，使得人们可以上去。但是每天只给多少个？300个那个？
他是有这个要求你这个
申请、
啊、这个 lottery、这个 permit。
嗯，不是谁想上就上的。
对。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星期一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讲那个李蒙和
金沙银
，对不起，这个名字非常难闻，难认难读，对不起，是因为我的中文太差了。半圆顶的最后400尺，几乎是。怎么说呢？这让别人来看是
直上
直下。虽然数据上来讲它是有60度的斜坡，但是我看看这个图，简直是，像我这种老年人就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腿脚不灵便的，
就是戴着那个手套把自己拽上去，
对，
真的要非常
是要把自己拽上去。
对，
我在那个健身房里面锻炼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 TRX， 就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两根绳子，你在那个地方就是把自己往上拉，看你身体和地面倾斜的角度越大的话，那么拉起来越费劲儿。我觉得怕半圆顶，估计也是这种感觉。但是要想想，我那个拉十来下我就不行了，我就要趴在地上了。但是要把自己拉上去400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还有腿在使劲啊？
还有腿在使劲，
并且不能放弃，一放弃。
没法放弃啊！
没法放弃。
对，就是激发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潜能的时候，
就是没有其他选择，你既然到那儿了，
对，没有退路。因为你只要上了，你也下不去。然后没有退路，只能就是咬着牙，闭着眼，往上拉。
上去风景还是很不错，非常
非常美，就感觉真的是站在人生的巅峰。
总算达到了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
对，
那种感觉
是
吧？
对，
那说一说，就是从头开始介绍一下吧，你们是怎么计划的啊？然后怎么样到那儿的啊？然后怎么样开始走的？
其实我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因为我们俩对我们的体力都比较过于自信了。然后，就是第二天，就是前一天到，然后休息一晚，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吃过早饭后立刻就准备登顶，是这样子。
你们吃早饭的时候是在那个已经离那个地方离那个 trail 很近了吗？还是
我们专门选在一个公园非常近的一个宾馆住下，大概
但是还在公园之外，就是吧？
对，冲
对，因为它公园里就一个宾馆，
那个
它已经都
满了，
就是都满了。
然后我们当时订那个宾馆离公园的大门开车就10分钟，然后我们。也是当天快到的时候通过 Priceline 订的，然后我们到那时候人家说你很幸运，你知道我们的宾馆都要提前半年预订才能有位置，
是订了最
后
的一
间，对，我们今天刚好有空的让我们给订下来。然后我们第二天6点钟吃完早饭，然后磨叽到7点钟才到 Half Dome 的入口那儿，然后找半天的 parking， 然后 parking 完之后我们大概可能快到8点钟开始爬 Half Dome。
啊，其实那个还蛮早的，7-8点钟，我觉得
对，很早是四早，
但其实很多人都更早的开始登哈佛洞，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先有点低估、这个。
对于哈佛洞是有点迟，但是对于爬那个还是第一批的游客，对吗？所以说就开始的也很早，然后就很顺利的，因为那时候体力还好，我们是选的是捷径， 就是挨着山，
挨着瀑布，
挨着瀑布就最陡的那个楼梯。
Half Dome Trail 沿途会有两个瀑布，一个是一个在一个下边，一个上面。然后呢，你在瀑布之前呢，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比较远的道，但是那个道会很长，然后一个是走比较近道，近道的话就在瀑布的旁边，直上直下。
对，直上直下。
然后我们当时遇到
的
工作人员说，哦，你们俩肯定没问题，你们就走这个道吧，然后
就走上，
走
走这个。
你们跟他们说是要爬 Half Dome 的，还是要爬那个中途的、那个、
我们跟他们说要爬 Half Dome。
对、
他们说你没问题。
没问题，他说你们就走这个直上直下的，说那个道会绕一些。
那也非常陡，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体力还好，所以也不觉得很难。
很好，一点也不觉得。
也很凉快。
然
后从七点一直就爬到
十二点钟的样子，
十二点
五个小时，
爬到第二个瀑布的顶上，
爬到对、
然后当时的我们计划是三点钟大概就能爬到 Half Dome， 然后无论如何要下山，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稍作休息，然后开始从第二个瀑布的顶开始往 Half Dome 走。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可能也就走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吧。
结果这个路让我们走了足足有三个半小时。
对，
我遇到每一个人，他都说快了，还有半小时，还有半小时。上
每个人特别的，
就大家都相互鼓劲儿。
对，相互鼓劲儿，然后就把我们就骗到那山上，因为就不能放弃。你说还有半小时，已经爬了这个六七个小时，就不可能再放弃了，就真的是就一股气就爬到那个这个石头底下。
Subdome
就是 Subdome，
那个地方叫 Subdome。
对， Subdome 就是那块石头的真正底下，你就开始真正要爬那块大石头的这个旅程开始了。
你是说从那块石头底下到大石头顶端还有4000尺，还是不是？
没有，那个 Subdome 下边的话，就是再往上就是那个 Half Dome， 就是那个 Cable，
就是那个 Cable。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从瀑布的顶部到 Subdome 爬啊走大概3个多小时。
对，那块非常的长，
很长，但是那边的路不是很陡。我们沿途遇到的美国人说，下边的路瀑布那段路难度要是十分的话，上面的路可能也就4分，最多到5分。但就是长，非常的长。
对，
有太阳遮挡吗？就是
有树
荫吗？
有树荫
啊，那还行。
那也非常热，喝了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消耗了10瓶水吧。
你们一共带了多少瓶水？
哇，我们带了，我背了10几瓶，然后他背了10几瓶，满身的水。
对，这是负重前行。
你一瓶水是500升，200毫升，那种小瓶子。
对，沃尔玛买的那种塑料瓶。
对。
因为我看这个他们的介绍是说，一人如果要爬 Half Dome 的话，至少要带4升水。那还是蛮多的。
对，挺重。最后结果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结果还都喝完了。
对，最后都喝完了。
对，
一开始爬到一半的时候，觉得水很背多了，然后很沉，然后互相抱怨啊，水背多了。但是不知道后面是这个旅途漫漫，然后艰险在前。
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面的这个故事。
所以你们还是做了些那个预习的作业的，就是说，比如说制定一个必须要返回的时间，什么3点啊？这种
但是这个太不够了。我现在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去爬那个Half Dome，你要提前半年开始健身。然后就是飞机飞过去，然后不能自驾开到加州，就是你的这个体力耗费
就是一点体力都不能耗费在路上那种感觉，
就满血的状态，就是从开始爬。对。
那你们到中午的时候爬到那个 Sub Dome， 然后又吃点东西没？
对，休整，吃了大概几个 energy bar， 然后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就是那个爬那个 cable。那个爬那个 cable 很兴奋，因为真的是你这个梦想实现了，就站在那里了，然后后面的人也拥着你爬，那个过程就也很快，也觉得很美好。其实非常危险，但是也不觉得，
因为人多，然后前后都有人，其实你根本感觉不到。
哎，对，感觉不到，
就
感觉就
那个时候就好像是很开心，然后肾上腺素在这个激愤着。
对对，所以不觉得危险。
对，
是到下来了才真正知道，
下的时候
真正开始了。
对，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 cable。
cable 就很陡，然后你就抓着它，有那个给你定了一点那个木头条。
就是每两个铁杆之间，它是铁杆铁杆，然后那个 cable 拦在拉在中间是吧？
小木条，
小木条，你就蹬着那个木条，然后抓着那个 cable 把自己拉上去，拽上去。
我们专门买的防滑手套，建议一定要买手套，
对，
不然的话抓那 cable 就是
会手很疼的。
对，然后就上肢力量可能就要求比较高，然后爬完山这个胳膊啊，真是酸了大概有两周吧。
啊，是哦，
嗯，
天哪！
就那段过程其实很美好，也很快，也不觉得危险。他看上去图片非常的危险，但是不觉得那个时候可能
有那么多人在
激愤的状态。 对，
对，
就长江后浪推前浪。
对对对，就有那种感觉。其实真正的危险是我们下山遇到了很多的危险。
对，因为其实我们水是准备的很充足，但是还有很多装备，比如说登山杖。这个在我下山的时候，大概下山走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我的膝盖就受伤了，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
我把这个悬念再往后推一推，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爬那个 cable 的时候，水有没有一直背着，还是就是说全部轻装上阵？
这真是个故事，就是那个非常的耗体力，我们俩呢就把那个包全部都埋在那个。就是
Subdome 的某一个小
矮树丛，
像
小松鼠一样，这个要过冬，先把东西埋起来。
对，
我们把我的包所有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拿了一小瓶水，我们俩就上，所有包里就是证件什么，我们都很勇敢的，你知道吗？
把东西藏在小
藏在那个对，然后
你说谁跑那么老远去偷别人东西？费劲，太费劲
了。但是呢，我就怕以后回来了找不见，
嗯，
然后我就挂了一个那小垃圾袋儿，
嗯，
在那个远处，然后给我指引。我下来了以后就，那个垃圾袋就没了。
那
好，
我
给弄走了。
跟你说，松鼠在秋天买果子的时候，它也会做记号，但是你知道吗？到冬天一下雪，那松鼠就懵了。
因为
你当时的感觉和松鼠一样。
就有一个可能，一个好心的人士看见谁太累了，这个垃圾袋都拿不动了，他把那垃圾袋给我们拿到山下去，那里头我们的瓶子啊，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挺感激他的。不过，也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找那个包，因为那是我做的标记。
他没把你包也拿走。
我们那个标记离包还有点距离。
对，
哦，
那是直向性的，
哦，
做个标记，
哦，
所以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小插曲。我说，哎，这个垃圾袋没了。
其实这恐怕也有它的原因，因为好像加州的公园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你我们这儿没有扔垃圾的地方，你要带什么进来你全部都带出去。
对，
所以有些大概是好心人，他看了，哎，这个没有人拿，他要把它拿走。
对对
对，
嗯，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
对的，
对，他们对环境的这个保护的意识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们也就带了一瓶水上去了。
对
对，带了一瓶水，就完全轻装上阵。
对，那个背包感觉好像有点不切实际的感觉。
对，我也觉得。
嗯哼，然后到顶上去之后，上面很平，其实
挺平，还有人在晒着太阳在那里睡觉，
嗯，
享受这个日光浴。
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去了，一定要休息休息。
我就站在那儿，
当时
感受了感受，真的就感觉有点那种狮子王站在那个悬崖边上，
嗯，
就是瞻仰俯视众生的感觉。
一点觉得自己爬到世界之巅的那种感觉，就是，
是很有成就感。那一幕画面真的是非常，人生里很美好的一幕，我觉得。
当时应该拿起手机自拍一下，给父母发个状态，说
没电了。
那地方有信号吗？
有信号，山顶是有信号，但是山谷之中没有信号。
对，就那一点有信号。
那个时候太阳强烈吧？
非常强烈，
下午三点来钟。
对，非常强烈。
3点、3点半、3点40的样子。
因为爬上去，它也没有任何的树呀，什么的。
对，上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树。上面没有树，就是一个石头。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帽子还是非常必备的。
对
啊，你们当时戴帽到都戴帽子了？
都戴帽，
戴遮阳帽，戴墨镜，
墨镜，
还戴着墨镜。
对，
那很酷的，到上面。
对，留了几张就是在山脚下那照片，还真挺酷的。
好，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一晚上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请来了李萌和金沙莹。 来讲他们在优山美地半圆顶的历险的经历。现在我们登到了顶上了，下来其实是艰辛千辛万苦的开始。
对的，
对，
我下山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的时候，膝盖开始隐隐作痛。然后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下到了什么地方？就是 Subdome 以下。
Subdome 下面一点点，其实
啊，就是那一段很长的路。
对，其实是回程的路才进行了7%吧，5%到7%。
也就是说，你们上山从8点钟开始走，
嗯，
走到就是到山顶是15:30，用了7个小时，也就是
对。
然后要回去的话，那也哪怕没事儿的话，走到下边也得有晚上9点10点这样的感觉。
对，
我们可能当时失误就在于对于回程的这个估计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想下山多轻松，
对，我们想的下山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想
的
上山如果是1个小时，下山可能只有40分钟的，
因为它非常陡，其实是时间是一样，你上山1小时，下山就1小时。
对对对，
而且我们因为装备不充分，下山的时候就受伤了。
古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是有他的道理哈。
对
对对，对于那样的地形，这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下山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那你的腿就是左腿，
左腿的膝盖内侧不知道为什么就剧痛，然后一开始是隐隐作痛，然后慢慢的因为你下台阶下坡路然后走，你的膝盖不停的在受到冲击，然后慢慢疼痛开始加剧，到后面我就根本弯不了腿，
我
侧着身子。
我好像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感觉你如果脚是直的话它会比较痛，你要如果侧过来走的话，像螃蟹那样走的话，
对，像螃蟹那样走会好很多
啊。
然后
我老公，但是实在就坐在那儿走不动。
然后我正好看见一个人腰里背着一个急救包，然后我就把他叫住。
对，他才往上走，然后我们当时看见了，我们就想他一定会下来。
对，
我们俩就坐在地上。
这么一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过，然后我们俩就在那等他。
我们就一直在等他，真的就。就
等
到了，就等了十几分钟，
他其实还是去上山的，
对
对
啊，
然后
就是我们可能就见了这
么一个人，因为他是看病在半山腰，所以说他是上山的时间会比较晚。
他背了一个很醒目的，有红十字这个。
然后
你觉得他是一个登山者，还是一个那个那里的人？就是
一个登山者，是一个登山者。他们在 Subdome 和两个瀑布之间那个 campground 做 camping
啊，
对，然后
对。他背了一个很醒目的那个包，
对，
然后
他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叫住，说：“先生，我的膝盖疼，我请问你有没有药，然后帮我解急一下。”然后他就帮我看看，然后说我的膝盖挫伤了，然后需要包这个固定包扎。然后呢，他就给我紧急的用一个紧急的这个绷带包住。然后又给我登山杖。然后就教我怎么使用登山杖，他说你下山是一定要用登山杖的，上山是伤肌肉，下山是伤膝盖，然后你有登山杖你可以保证你的膝盖不要受到伤害。然后
就是用上肢来缓冲，
对，用上肢来帮助你缓冲一下，
分担一下
你这个膝盖的一个冲击力。然后就这样，他说就把我带到这个 campground， 我们大概走了1.5个小时，然后到那个 campground。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
那还在半山上，
对，那个在半山，在瀑布和那个 Subdome 之间。
对，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背着我的包，还有我先生的包，走在后面，然后先生就拄着那个登山杖，就非常艰难的往下走。
对，
你确信他膝盖受伤了，还是他就是仅仅是想让你背他的包而已？
哎呦，这值得怀疑呢。
开个玩笑。
所以说，他当时还挺痛苦的，我一个人背着包，那个感觉就是。挺悲壮，你知道吗？因为前方路漫漫，我先生就在这个回途的7%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受伤了。
是美女救英雄的时候到了。
对，所以但是他好在就是，用了登山杖以后，他越走他的这个恢复就是、
对，一方面是走一走，然后登山杖用熟练了，然后另一方面登山杖确实非常非常的管用。所以说我给所有登山的这个朋友一定要这个推荐登山杖。
对，
登山杖它和拐杖的区别，就是和那种腿残了那种拐杖的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
登山杖非常像那个滑雪杖，然后你套在手上，然后下山的时候你用手撑着那个带子，其实然后撑住，然后它那个 登山杖的肩部是一个很尖的东西，它可以卡在那个岩石或者地上，卡得很紧，然后还有弹簧，然后帮你做缓冲。那么你下去的时候，你用上肢力量去压那个登山杖，然后呢再往下走，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腿其实没有特别多的那个冲击力。
但是你不可能走得很快是吧？你先得用，
不能走得很快，是会走得很慢。然后呢，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腿膝盖受伤，一方面是用的不太熟练，然后那个好心人反复的教我几次，然后慢慢用熟练了就稍微有点快。
对，它不是一个累赘，如果是正确的使用它真的是非常有效的。
对，然后大概走到 campground 的时候，我的腿大概从七分痛变成了三分痛。
对，那个时候就下了大概
感觉明显的感觉膝盖
三分之一，对，下了三分之一。
然后在 campground 的话，那个好心大叔又给我敷药，然后又换一个更好的绷带。然后大叔就说，我给你们两个 option， 一个呢是跟我们留在这儿待上一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让我们待一晚上。
对，我们没有睡袋，然后没有帐篷，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挤一挤，然后睡袋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我心想，已经麻烦个人这么多，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再加上我感觉我的膝盖在好转，登山杖也很管用。他说我给你的第二个 option 就是，我给你两副登山杖，你和你的妻子一人一副，然后呢再给你三个头灯，然后呢再给你一些水，然后你们可以下山，然后但是你们一定会走很长一段的这个夜路。而且你们下山的时候一定不能走那个非常陡峭的，也就是我们上来的。
对对对
对，
要走一条很缓的但是很长的道。然后我当时想着啊，我以我现在的膝盖情况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就走吧。
对，
然后也我当时对那个很长的那个 trail 也很低估，我认为差不多不，
因为看着那个地图，
对，看着地图
就有一个大 C， 然后连着大概有七个之字形。
对，地图上的感觉不是很长，然后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大概我当时的预估可能是10点、11点到山下。结果呢？
结果发现那个之字形是个印象派的画家画的。
对，
非常非常
非常，而且还是极简
极简
派。极简派，对。
那个时候你们开始上路，又开始上路的时候是几点？
大概是
已经夕阳了，已经大概可能6、7点了。
对，6、7点才开始走后面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路程。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三分之二，以为是就很平缓。
我当时以为大概可能2个小时就能下山。
对，2个小时。
然后接着走。
接着
就非常的悲壮。
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天还没有黑，还没需要用头灯。
对，
一开始没有用头灯，然后就开始走。然后
那个路它的标志还是蛮清楚的吧。
对，路的标志还蛮清楚。其实每一段车窑的话，很长一段道，你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当有分支的时候，你就看路标就行。
对，然后我就走，然后遇到美国人就说：“你要快点走，你怎么走的这么慢？你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吗？”我当时就真的有点懵了，因为我当时已经非常累了。就
那帮美国人是上山的还是下山的？
下山的
啊，
下
山的。
他们都是跑步下山。
对，
他们
膝盖好，这他们得这。
对，他们真的跑步下山。
很多人都是我们上这个下山的时候，他们正上山，然后都打过照面的人，然后现在就反超我们。
对，他们非常厉害，都是专业的这个登山者。然后就越走越没人了，直到最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只有我们两个。然后天一点点在变黑，然后开始把头灯打开。
对，开始头灯打开。
那个之字形，所以地图上看着不是很长的一段。
就是大概7、8个之字形，但是我们到最后呢，走了30多个，并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体力已经就全部消耗完了。当时我就问我老公，都已经开始这个。情绪都控制不住了，你知道吗？就带着哭腔的问我老公：“这个枝是这地图里面的哪个枝？最后一个枝吗？”我老公说：“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马上就到了。”结果一直就30多个枝，
我得不停的骗他。
对，
当时想着要求救了吗？
想过。
当时
他没有体力嘛，然后我因为在 campground 休息了一下，再加上吃了一些安慰剂棒，然后感觉体力恢复。
但我实在是真的走不动了，因为
他的鞋里面有石子，脚底也磨泡。
对，然后我
是吗？脚底这个很严重，
脚底
磨泡，脚底
全部都是泡，然后 就是大拇指啊，还有就是脚后跟这块全部都是泡，然后并且天非常黑，黑的可怕，因为它是那个山林中，它没有一点光污染。
嗯，
你这个满天繁星，然后被树一遮，并且那个夜晚啊，然后你就感觉很多的这个动物都开始出动了。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你们俩在走，恐怕
对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一片漆黑，然后如果没有头灯的话，就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周围都是未知的东西，那种未知。因为未知会带来那种天然的恐惧，
并且走一会儿，我就那个头灯照到那个熊出没的牌子，哎，我当时非常害怕，并且走一走就感觉那个小虫嘻嘻嘘嘘，就是在围绕着这个身边。
那时候我当时的有一个场景，就是什么，那种未知的恐惧会让你有一点点小动，都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恐怖。我当时带着头往前走的时候，突然有一片树叶
啊，
然后滋掉下，而且那个树叶长得很像一个很大的虫子
啊，
飘过下，然后冲我的头灯下面，那一瞬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的鸡皮疙瘩。
对，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们打911吧，然后把两个手机拿出来，没有信号，然后一个没电了，还有一个就剩下3%的电，
嗯，
非常恐怖。我们当时就已经下决心了。就哪怕第二天那个报纸登上这个华裔夫妇在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源头。我们在 campground 的时候，那个美国人叫了这个 ranger， 当时给山下的 ranger 通过信说有两个人要走某一个 trail 到山下，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中间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可以打911，然后911会派一些 ranger 上来接你们。
嗯。
说实在不行就会这个派直升机来接你们，
然后结果我们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对，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陷入这个绝境，你知道吗？走，体力一点也没有了，然后非常害怕。如果是坐在地上休息，会被熊吃掉。然后你只能就往前走，你就感觉那个灵魂啊，就渐渐的脱离这个身体，就指引你一直要往前走。就是那种求生的本能在这个，
就是在黑暗中你仿佛在天上飘，你看着下面两个人在走，那种感觉。
对，就那种。
但是金山就是你老公当时他还有体力。
对，那个时候好在我有体力，而且我的膝盖因为拄着拐杖恢复很多，那时候大概也就是一两分疼，就感觉好像好。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在。
那么我好奇的是，当时还是谁在背这个包？
我在背
啊，你又把
我
送
他
发
给
他
了啊？对，我背我的包，然后后来
他的包
实在在地上就坐着就起不来了，然后我老公背着我的包
啊，
对，是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老公非常给力，然后他说你倚着我走，把你的重量全部
都。对，后来我就索性也不用登山杖，然后
啊，是吗？那膝盖已经
那时候膝盖感觉已经几乎快好了
啊，
对，然后。
就豁出去了，这个膝盖。
对，剩下的时候，我就搀着他，我说：“你把你的重心靠在我身上，然后我搀着你，一步一步的往下走。”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已经走得很慢了，就比正常人要走很慢。
那个时候的时间可是夜里就12:30。
12:30了已经。
对。
然后
我们
在这种黑夜中，最后又走了一个半小时。
这样走了5个小时，就是你们开始走的时候是几点？
7:30的样子。
因为那个路非常的远。
一是路远，二是
我们
又走的比正常的
人要慢一点，
对，
就
各种状况，然后中途又停下来，这个，
我对精神崩溃，这个
大哭，嚎啕大哭
，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精神崩溃，觉得今天能不能走出去，以后要不要这么冒险，要不要改一改这个毛病？
你觉得以后还会这样冒险吗？
会。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旅游。
对，那就是旅游的意义。
对，
对，你不断的挑战，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之后是
非常快乐。对对，但是在当时，可是我就发誓，我再也不 hiking。我在那里给我老公说，我发毒誓，我以后再也不。
我当时心想了，你肯定以后还要 hiking。
对对。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一直走到1:30，我们算是走到这个快山底下。
我们到山底下的时候又遇到一个状况，因为山公园里面根本没有路灯。
对，
然后
它有大概十几个这个 parking lot。
然后我们一下就迷失了方向，没有方向感了，非常非常非常漆黑的地方，也不知道我们 parking 的地方是在应该出口往左走还是。
对，十几个 parking lot 不知道怎么走，也不知道哪个方向。
对，然后地图也 就完全就看不懂那个时候地图。
对，
嗯，
然后我当时就凭借早上那个记忆，我就想我们当时是怎么走啊，我就努力在回忆，然后我就最后我的回忆是我们大概是往前走，然后向右拐，拐到赤脚的入口，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往左走。
对，但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早上体力很充沛，然后从停车场开始走这个 trail，
嗯，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这个身体是这个没有任何能量，
虚脱了已经。
对，
你这个时候的感觉跟你回去的感觉是有很大的误差的。
嗯，
我们来的时候从 parking lot 走到那个 trail 入口，感觉是很近很近，
大概有带1公里的路。
对，
但我们回去
就
觉得走不到尽头，我们走错了，是不是
走
出那个峡谷
了？
走了
很久很久的时候都没有找到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点迷茫，说是不是
就很害怕，非常害怕，
我们就停在那不停的这个就左右看，然后看有没有人啊或什么的。
嗯，
然后最后当天也非常幸运，然后碰见一个美国白人背着一个小婴儿，然后可能要上山，
嗯，
然后我们赶紧把他抓住问，然后我们说这个 parking lot 在哪儿，然后他说哦就在我的身后，你再走一段就到。
对，
我们那时候就感觉、这个、
但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钟，
半夜
两点，
对，半夜两点钟美国人背着小孩要上山。
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什么情况？
美国人很疯狂的，
这个小孩也很疯狂。
对，然后你知道吗？看到那个钥匙，就是打开这个车的时候，这个瞬间那个灯亮了。
嗯哼，
对，
我眼泪直接就决堤了，就是拉开车门，在车里哭了半个小时，就劫后余生
的感觉。我那个时候拉开车门，我的左腿膝盖就一下子感觉很非常
痛，
就变成了十分
痛，就虚脱了，就是哭的就已经就从来没那么哭过，特怕，就劫后余生的感觉，
嗯，
这个命又捡回来
了。但是我当时打开车门，然后想要把左腿放进来的时候，我腿根本就没法自己放，这要靠手把它拖进来，
把它摆进去。
然后，但是我
是因为痛还是因为无力？
痛，因为你膝盖没法弯曲，
感觉不到，不叫感觉不到，
你膝盖是没法弯曲的
啊。
那个时候膝盖很疼，你稍微一动就疼。然后呢，我就直着腿，然后把腿拖进来。但是当时又很。我比较乐观啊，我当时一想，哎，还好坏的是左膝盖，我右腿还好还能开车。
然后我们就要立刻就要找店主，结果那个里面的这个店还是满的，
嗯，
然后就得开车出去找店。
对，对，然后我们
又开了一个半小时，
嗯，
对，开到有信号的地方。
对，就最近的一个这个 town，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网上这个 price line 上，就是
临时找了一个店，
临时找了一个店。
而且也非常幸运的找在一个非常离我们停车地方很近的地方。
对，
嗯，
然后进去呢，我们要 check in。
嗯哼，
我们两个人就进去了。人家见我们非常害，就是惊讶的看着我们：“你们被打了吗？”所以说，我说我们去爬那个 Half Dome， 他说：“哎呦天哪，那我们给你这个最历史上最快的这个 check in。”他说：“给你们门卡，你们先进去。”然后我这个
实在看不下去了。
对，这个 paperwork 在这个慢慢做，真是很有意思。然后就进了房间，就人直接就倒下。
嗯。
第二天12点就是睁开眼。
天哪！
那个时候第二天还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腿。
嗯哼。
就是这个腿啊，能感觉到已经都是一天以后的时间了。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爬这个哈佛洞的过程，
有惊有险，怎么说呢？
挺有意思的，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对
对，
遇到了至少两
什么事情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是有这个出头的时候，
并且得有高人相助，是吧？
对
对。有点运气。
后来那个拐杖还不是拐杖，就是登山杖还还给他了。
还给他，我们下山之前到山顶的宾馆送到了前台，
然
后
留了一个条
、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很长的这个短信，真的谢谢你们，没有你们，
就交代了，
我们就交代在山上喂熊了。所以说这个，装备一定要带全。就是防患于未然。
登山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登山杖、
头灯、
驱蚊喷雾
啊。
那里蚊子
对
很凶吗？
蚊子很凶的。然后我们
叮一口肿一个大包，然后一个月才好，就感觉人就整个叮肿了。
对，你看他们平时是叮熊的，他们也吸不了多少血，现在皮白嫩肉嫩的，
对
啊，
就渴了劲儿的叫
渴着劲儿的叮哈。
对，
所以驱蚊剂 登山杖，
还有这个
防晒的防晒需要吗？
需要，需要，非常
需要。
防晒需要
的，阳光很强烈。
最重要的还是水，
水和这个能量补给的食物。
嗯，
对，建议带一些葡萄干呀。
对 ，energy bar， 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
但是李萌，你说你不喜欢吃 energy bar 是吧？
哎，那个真是，哎呀，这吃的太痛苦了，就从来没有觉得吃一个东西这么痛苦。
但是你在哪怕是很饿的时候，就是觉得体力已经没有的时候，你仍旧不想去吃那个东西吗？
这可能我性格这个比较挑剔，
对，非常刁的
人啊。
哦，对，可能吧。
也许就是，或者是在那种情况下，
口感就我没有办法咽下去。就是我也想吃，我也想摄取能量，但是我就咽不下去了，因为它里头都是一些坚果的这个细碎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很难受，就使劲咽也咽不下去。
是不是
我
在想，我
的感觉是那个东西好像有股药味的感觉。
对，我觉得它里面是有一些
我基本上是靠用水把它咽下去。
对，它有咖啡因在里面，还有什么维他命 B， 就是那种所谓的 energy drink 之类的东西。
对，
我在想是不是会是肾上腺素特别分泌多的时候，你人已经在一种很兴奋的状态下，你不会有胃口去吃那种东西，虽然你是需要能量的。
对，没有胃口，那时候给什么也不想吃，就累的什么也不想吃，就是闷头走路。
嗯嗯，所以之前还是需要做一些那个工作的。做一些功课，
需要在体力上和这个装备
上提前半年开始锻炼，
嗯哼，
然后做一些准备，
嗯哼，
然后申请这个 permit。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申请 permit？
permit 要提前两天，
提前两天，
然后他可以在网站上申请，然后第二天他会给你这个 lottery result。
嗯，
对，
不错。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听你们两个讲的，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个旅游最后的结果，所需要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这个样子，终身难忘。
对，
终身难忘。
一个很
讲给朋友们都是，哎呀，这个太难得了，就以后都要跟我们出去，对，说来挑战挑战。
对对对，以后可以跟那个孩子、儿子、孙子之类的之辈的人说一说，说想当年啊，你爷爷、你奶奶，
对，
我们是爬过这玩意儿。
对。还那个叫那个啥打911的未遂，真是非常有意思。
嗯，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两人能在中秋之夜来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嗯，这里是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炮，希望大家接下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不分烟叶节目，大家再见。
嗯，再见，
再见。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Way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七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 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 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 23202。